你好，我是 Simon，让我们继续来读《被讨厌的勇气》第二章第三节。承认错误不代表你失败了，青年。那么，如果当面受到了人格攻击的话，该怎么办呢？要一味的忍耐吗？不，忍耐这种想法本身就表明你依然拘泥于权力之争。而是要对对方的行为不做任何反应，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一点。青年，不上挑衅之当，这种事情有那么容易做到吗？原本您是怎么说到要控制怒气的呢？责任，所谓控制怒气，是否就是忍耐呢？不是的，我们应该学习不使用怒气这种感情的方法，因为怒气。终归是为了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哦，这太难了。首先，希望你能够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发怒是交流的一种形态，而且不使用发怒这种方式也可以交流。我们即使不使用怒气，也可以进行沟通以及取得别人的认同。如果能够从经验中明白这一点，那自然就不会再有怒气产生了，青年。但是，即使对方明显找茬的挑衅，恶意说一些侮辱性的语言，也不能发怒吗？哲人，你似乎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不是不能发怒，而是没有必要依赖发怒这一工具。易怒的人，并不是性情急躁。而是不了解发怒以外的有效交流工具，所以才会说“不由得发怒”之类的话。这其实是在借助发怒来进行交流。发怒之外的有效交流，哲人，我们有语言，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要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具有逻辑性的语言。青年，的确，如果不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的这种对话也就不会成立了。哲人，关于权力之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无论认为自己多么正确，也不要以此为理由去责难对方。这是很多人都容易陷落进去的人际关系圈套。青年，为什么？哲人，人在人际关系中一旦确信我是正确的，那就已经步入了权力之争。青年。仅仅是认为自己正确，就会那样吗？不，不，这也太夸张了吧。哲人，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方是错误的。一旦这样想，辩论的焦点便会从主张的正确性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我是正确的。这种坚信意味着坚持对方是错误的，最终就会演变成。所以我必须获胜之类的胜负之争，这就是完完全全的权力之争吧？嗯，原本主张的对与错与胜负毫无关系。如果你认为自己正确的话，那么无论对方持什么意见都应该无所谓。但是很多人都会陷入权力之争，试图让对方屈服。正因为如此，才会认为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等于承认失败。青年的确有这一方面，哲人因为不想失败，所以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结果就会选择错误的道路，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退出权力之争，这些都不是失败。追求优越性并不是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来完成的。青年，也就是说，如果过度拘泥于胜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哲人，是的，眼睛模糊了，只能看到眼前的胜负，就会走错道路。我们只有摘掉竞争或胜负之争的眼镜，才能够改变完善自己。人生的三大课题：交友课题、工作课题以及爱的课题。嗯，但还是有问题，就是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的那句话。的确。自卑感是人际关系的烦恼，而且 我也非常明白自卑感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对人生不是竞争这一点，从道理上也承认。我无法把他人看成伙伴，总是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把别人想成是敌人。这一点也的确如此，但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阿德勒那么重视人际关系，甚至都用“一切”这样的词来形容责任？人际关系是一个怎么考虑都不为过的重要问题。上次我就说过，你所缺乏的是获得幸福的勇气这样的话，你还记得吗？青年，即使想忘也忘不了啊。哲人，那么你为什么会把别人看成是敌人，而不能认为是伙伴呢？那是因为勇气受挫的你在选择了逃避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哲人，是的，这非常重要。阿德勒心理学中关于人的行为方面和心理方面都提出了相当明确的目标。哦，那是什么样的目标呢？哲人，首先，行为方面的目标有自立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两点，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是我有能力以及人人都是我的伙伴这两种意识。青年，请您等等，我得做下笔记。行为方面的目标有以下两点：自立，与社会和谐共处。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也有以下两点：一，我有能力的意识；二，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哎呀，我能明白其重要性。作为个体自立，同时，又能够与他人及社会和谐共处，这好像与我们之间的辩论的内容也紧密相关。哲人，而且这些目标可以通过阿德勒所说的直面人生课题来实现。那么，人生课题又指什么呢？哲人，请从孩提时代开始考虑"人生"这个词。孩提时代，我们在父母的守护下生活。即使不怎么劳动，也可以生存下去，但是很快就到了自立之时，不能继续依赖父母，而必须争取竞争性的、精神性的自立，这一点自不必说。即使在社会意识上，也要自立，必须从事某些工作。这里不是指在企业上班之类狭义的工作。此外，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关系。当然，也会与某人结成恋爱关系，甚至还有可能发展到结婚。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又会产生夫妻关系。一旦有了孩子，还会出现亲子关系。阿德勒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分为工作课题、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这三类，又统称为人生课题。青年。这里的课题是指作为社会人的义务吗？也就是类似于劳动或纳税之类的事情。哲人，不，请你把它理解为单纯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有距离和深度。为了强调这一点，阿德勒也曾使用三大羁绊这样的表达方式。人际关系的距离和深度。哲人，一个个体。在想要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生存下去的话，就会遇到不得不面对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人生课题。在不得不面对这一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是义务。哦，具体来讲呢？哲人，首先，我们从工作课题来考虑，无论什么种类的工作，都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例如，我平时。都在这个书房中写书稿，写作这项工作的确是无人能够代替，必须自己完成的作业。但即使如此，只有有了编辑的存在，以及装订人员、印刷人员和经销或者书店人员的协助，这项工作才能够成立。原则上来讲，根本不能存在不需要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工作。青年。广义上来说，也许如此。哲人，不过， 如果从距离和深度这一观点来考虑的话，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门槛最低的。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因为有着成果这一简单易懂的共同目标，即使有些不投缘，也可以合作，或者说必须合作。而且，因工作这一点节省的关系，在下班或者转行后，就可以变成其他人的关系。青年，的确如此。哲人。而且，这个阶段的人际关系方面出现问题的，就是那些被称为自闭的人。青年，哎，请稍等，先生，您是说他们并非不想工作或者拒绝劳动，只是为了逃避工作方面的人际关系才不想去上班的吗？哲人，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暂且不论，但核心问题是人际关系，例如。为了求职而发出简历，面试了却没被委任任何公司录取，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思来想去便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或者在工作中遭遇重大失败，由于自己的失误致使公司遭受巨额损失，眼前一片黑暗，于是开始讨厌再去公司上班。这些情况都不是讨厌工作本身。而是讨厌因为工作而受到他人的批评和指责，讨厌被贴上你没有能力或者你不适合这个工作之类的无能标签，更讨厌无可替代的我的尊严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浪漫的红线和坚固的琐事。青年，我一会儿再反驳您。接下来。所谓交友课题又是指什么呢？哲人，这是指脱离了工作时更广泛意义上的朋友关系。正因为没有了工作关系那样的强制力，所以也就更加难以开始和发展。啊，是啊，如果有学校或者职场之类的场合，也还可以构建关系，但也只是限于那种场合的表面关系。但是。如果进一步发展朋友关系，或者在学校和职场之外的地方交到朋友，这实在是非常困难。哲人，你有可以称得上是知己的朋友吗？青年，有朋友，但是要能说称得上知己的，哲人，我曾经也是这样。高中时代的我根本不想交朋友，每天都独自学习希腊语或德语。默默地研读哲学书，对此非常不安的母亲曾去找过班主任老师谈话，但是老师好像说不必担心，他是不需要朋友的人。老师的话给了母亲和我极大的勇气。朋友，不需要朋友的人，那么先生，您在高中时代一个朋友也没有？哲人，不，只有一个朋友。他说，没有任何应该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结果就没有上大学。听说他在山上隐居几年之后，目前在东南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们已经几十年没见过面了。不过，我感觉我们现在再次见到的话，也能够像那个时候一样交往。很多人认为朋友越多越好，但果真如此吗？朋友或熟人的数量没有任何价值，这是与。爱这主题有关的话题，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关系的距离和深度。青年，我以后也可以交到好朋友吗？那当然可以，只要你变了，周围也会改变，必须要有所改变。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改变他人的心理学，而是追求自我改变的心理学，不能等着别人发生变化。也不要等着状况有所改变，而是由你自己勇敢迈出第一步。青年，哲人，事实上，你这样到我的房间来拜访，而我就可以得到一位你这样的青年朋友。青年，先生，您是说我是你的朋友？哲人，是的，不是这样吗？我们在这里的对话不是咨询辅导。我们也不是工作关系，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位无可替代的朋友。难道 你不这么认为吗？青年，您是说无可替代的朋友吗？不，不，现在我还不想考虑这一点，咱们继续吧。最后，爱的课题是指什么呢？这人，这一点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就是所谓的恋爱关系，而另一个就是与家人的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在工作、交友和爱这三大课题中，爱之课题恐怕是最难的课题。例如，当由朋友关系发展成恋爱关系的时候，一些在朋友之间被允许的言行就不再被允许了。具体来说，例如不可以跟异性朋友一起玩，有时候甚至仅仅因为跟异性朋友打电话，恋人就会吃醋。像这样，距离近了，关系也深了。青年，是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人，但是阿德勒不同意束缚对方这一点。如果对方过得幸福，那就能够真诚的去祝福，这就是爱。相互束缚的关系很快就会破裂。青年，不不，这种论调有不忠之嫌呀。如果对方非常幸福的乱搞胡混，难道也要对其这种姿态给予祝福吗？哲人，并不是积极的去肯定花心，请你这样想。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